圣经剧场，
人应当常常醒悟。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要他们对物质的财富和生活需要有正确的认识。为了使门徒从旧的世俗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耶稣告诉门徒，他们既然要接受天主的国，就得利用世上的财物来换取天上的宝藏。耶稣还特别强调说，人的宝藏在哪里，他的心也在哪里。耶稣继续向门徒说，
你们要束紧腰带，把灯点着，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筵上回来。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立刻给他开门。
巴利斯坦的习俗，不论男女，当时都穿着长袍，腰间束着带子。遇到做事的时候，或是出门旅行，必将下身长袍撩起来束在腰间，以求行动的快速方便。点着灯等候主人从婚筵回来，是一个忠诚仆人的态度。耶稣叫门徒竖着腰点着灯，是劝勉门徒准备妥当，保持警觉，等候人子光荣的到来。耶稣接着说，
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些仆人醒悟着，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竖上腰，让他们坐在位子上，亲自伺候他们。如果主人延到二更或三更天回来，看见仆人这样，他们才是有福的。
耶稣这话指出主人奖励清醒警觉等候他回来的仆人，主人让这些忠仆得到欢乐，所以亲自招待他们一番。这个比喻是指基督徒应当奉行天主旨意，一直等到墨西亚光荣来临的时候，享受天主国的福乐。当时门徒们并没有完全了解这比喻的内涵，心里想，
老师叫我们随时准备等候主人回来，我们的主人就是老师啊。老师的意思是不是他出去传教的时候要我们警醒地等他呢？
门徒有这种想法，表示初期教会许多人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墨西亚，以及墨西亚要再度光荣来临的信仰。耶稣又说，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在什么时候要来，他一定警醒着，不让自己的房屋被盗贼挖穿。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这个比喻明显地指出，盗贼要来的时候，家主一定会小心看守自己的财物，所以人应当好好地看守自己的无价之宝灵魂，随时准备墨西亚再度的光荣来临。这时候门徒们才了解耶稣的比喻指的是要警醒地等待墨西亚的光荣来临。伯多禄马上问，
主，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对大众说的？
原来博多禄明白，妥善等候墨西亚再度来临的人将会得到天国的福乐，所以问耶稣这个恩赐是许给他们十二位宗徒，还是许给其他所有的人。当时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博多禄的问题，又讲了个比喻说，
究竟谁是那忠信和积聚的管家呢？就是受主人指派来管理家务，按时把粮食分配给其他仆人的那个人。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仆人这样忠于职守，这仆人是多么有福啊！我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他所有的产业。
犹太人的富翁跟其他地方的富人一样，家中有许多仆婢，家主信赖一个仆人，看他忠诚和机智，就派他当管家，管理所有仆人的生活和工作。主人在家，管家自然忠信，主人不在家，可能会马虎一些。即使主人突然回来，看到这仆人把交代的事做得非常妥善，他实在有福，因为主人更相信他，而委托他管理一切的家产。耶稣比喻的意思是指宗徒和其他传扬福音的人而言的，他们忠信地管理基督的大家庭，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看到谁忠信尽职，必给他天主国的赏报。耶稣又说，
如果那个仆人心里想，我的主人不会那么早回来，他于是动手殴打其他仆人跟婢女，并且大吃大喝的酗酒，主人会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回来，必要重重的惩罚他，使他跟不信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不忠信的基督徒必受重的惩罚，跟处罚不信的人一样，因为他不义，压迫别人和行为放荡。耶稣进一步地补充说，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也不照主人的意思去做的仆人，必然要多受鞭打。那不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做了应该受罚的仆人，要少受鞭打，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托给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
耶稣指出，知道主人的心意而偏不准备或违反主人的意见行事的仆人，必然多受惩罚。那不明白主人心意糊涂做事的仆人，虽然也受惩罚，但比较轻。在比喻中，耶稣告诉我们，天主要按照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惠和我们的勤快或懈怠，分别给予赏或罚。这时候博多禄恍然大悟，他心想，
哦，我明白了，老师的这些比喻不仅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大众说的。
耶稣要训练门徒懂得更多的道理，明白在世上建立天主的国必须经过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因为恶势力破坏天主的国，人的软弱和自私自大也不愿意接受天主的国。耶稣又向门徒说，
我来是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的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
耶稣来世上的工作是救赎人类，也是一种净化的工作，有如烈火净化矿物， 把金属物跟渣子分开，提炼出纯的黄金。耶稣所说的火是圣神的火，也是爱火。他要把天上带来的火焰散放到全世界，点燃每个人的心灵，烧去人心的脏污。而耶稣自己则要经过受苦受死的洗礼。耶稣切望于自己早日完成以苦难完成救世工程，所以充满了焦急和困扰。耶稣又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界上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跟三个争，父亲跟儿子争，儿子反对父亲，母亲跟女儿争，女儿反对母亲，婆婆跟媳妇儿争，媳妇儿反对婆婆。
耶稣这段话乍听起来叫人有点糊涂。耶稣教导人们要仁爱宽恕，他怎么会带来分裂呢？原来耶稣指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与邪恶斗争。福音的道理不但掀起反对者的迫害，而且也使家人分裂。这种骨肉至亲不和的原因，使家中有人信仰基督，有人不信，他们互相争辩，互相攻击。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耶稣的心愿。当天主的国完全实现以后，这种现象自然化为乌有了。当时宗徒们体会出耶稣的这些话，充满了悲愤之情。有人心想，
老师说的话的确如此，他在纳扎勒的乡亲不是反对他吗？那些法利赛人不是一直在攻击他吗？经师们不是在设法陷害他吗？同族的人不是为了信或不信而成了敌人吗？真希望天主的国早些实现，就没有这些分裂了。
耶稣给门徒讲完话以后，接着又向群众说，
即使你们看见云彩从西方升起，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是这样。即使南风一吹，你们就说天气要热了，果然是这样的。
耶稣说的西方是指地中海。假如云彩从地中海升了起来，巴勒斯坦地带通常会下大雨。南风如果从南边的沙漠和红海吹了过来，巴勒斯坦地区的天气一定非常燥热。群众心想，
耶稣讲的这些基本常识有什么意思呢？他简直把我们当作不懂事的孩童那样。
耶稣很快地接着说，
假善人呐、你们知道观察地上与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代呢？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辨别正义的事呢？
耶稣举出生活中的实例来责斥犹太人的虚伪，他们能分辨天地气象，却不能分辨基督，也就是墨西亚来临的时代。耶稣要他们审查自己的良心，他们如果能够抛弃成见，观察耶稣的所言所行，自然能辨别什么是正义了。耶稣又说，
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的时候，在路上你得想法子跟他了结，怕他拉你到法官前，法官把你交给刑役，而刑役把你压在狱中。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你还清最后的一文钱，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耶稣用这个比喻开导群众，应该及时悔改，免得将来遭受惩罚。当人跟对方上法庭，解决争讼的时候，其中一个自觉理亏，就得马上与对方和解，才能逃过法官的判决和刑罚。耶稣指出和好的重要，人与天主的和好就是悔改。当时来了几个人向耶稣说，
老师，有些加利勒雅人在行祭献的时候被罗马总督比拉多杀害了。
当时的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虽然有自己的君王，但是人民的生死大权却由罗马驻地的总督掌握。只要人民有反抗罗马的言论和行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格杀。这几个人向耶稣报告的时候还说，
这些被杀害的人是不是比其他的人罪恶更大呢？
报告消息的人知道耶稣是加里勒雅省的纳扎勒人，自己会关心他的同乡。当时犹太人的想法，人的灾祸死亡是由于犯罪而招致天主的惩罚。当时耶稣回答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里勒雅人比所有的加里勒雅人更有罪才遭受这祸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肯悔改，也会遭遇到同样的丧亡。
耶稣没有说被杀害的人是有罪的，也没有指责比拉多的暴信，却警告在场的人，如果不改过自新，也会受到同样的丧亡。意思是指天主的义怒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耶稣又说，
从前西罗亚塔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的耶路撒冷人更有罪过吗？不是的，但是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同样的丧亡。
西罗亚塔建在耶路撒冷的西罗亚水道附近，它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耶稣同样指出，偶然灾祸的死亡并不表示死者比别人更有罪。耶稣要人常常准备面对死亡，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以上圣经剧场，人应当常常醒悟，是新约路加福音12章改编的，叙述耶稣教门徒常常醒悟，等候天国的主人到来，更告诉接受福音以后要面对分裂遭受攻击的问题。以后耶稣强调，接受天主国必须改过自新，则就会丧亡。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